韶华之年，他投身话剧舞台，在小仙岭那片青山沃土间尽情书写艺术童话。
17岁上舞台，是60年代在哈尔滨，我在学校里头大中专文艺汇演呢，就被人家选出来了。
他是几十部电视剧、专题片、科教片的编导，参与编剧的电视剧《风雨丽人》荣获国家电视剧飞天奖。
他退休前在我单位当编导，我很早就知道他能说能写还能演戏。
他投身画界半路出家，却驾轻就熟，硕果累累。
我爱画梅花，淡淡的，暗暗的，也不去争取，严寒当中能开，很艰难，这好像也和我这一生也有关系。
行至暮年仍朝气勃勃，远离喧嚣，却抵达内心的繁华。今天的百姓故事为您讲述艺术天地的自由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魏彪，百姓故事又如约而至了，咱们一起听平凡人的不凡，传递向上的力量。
绿叶红灰扑向那大地，是报答泥土芬芳的清新。
听到这段辨识度极高的歌声，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会感到无比的亲切。也许您已经想起了歌曲的名字，或是它就在嘴边呼之欲出。没错，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1992年刘欢演唱的歌曲《人生无悔》。当年不仅这首歌火了，以它为片尾曲的电视剧《风雨丽人》也成了街头巷尾的必备谈资，并为天津捧得了第一个长篇连续剧飞天奖。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执笔统筹修改完成剧本，并在其中客串角色的徐熙梅。对收音机前的您来说，这个名字恐怕非常陌生，但对于我们的社区通讯员张崇林阿姨来说，徐熙梅称得上是身边的偶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崇林，今年69岁，我是天津市电话教育馆的一名职工。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单位同事徐熙梅老师。徐老师今年75岁，他退休前在我单位当编导，能说能写还能演戏。特别是当年风靡我们天津大街小巷的电视剧《风雨丽人》里有他出演的角色，他还是主要的编剧之一。去年我又得知他在澳大利亚开了画展，对于徐老师，在我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感慨与敬佩，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听了张阿姨的介绍，您是否也和他有同样的感慨？这位75岁的退休老人，竟然可以在艺术领域如此自由发展。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跟随张崇林阿姨走进了徐熙梅老师的家。
多宽敞，
出来看看吧。
刚一进门，徐熙梅先是带着客人参观她这套搬来不久的新家。可和房子相比，记者的目光更难从主人的身上移开。眼前的徐熙梅，一头及耳的花白卷发，黑色网状开衫搭配宽松的暗花长裙，虽然穿着简单舒适，但从垂在胸前那条民族风项链看得出，她朴素的生活情趣中暗含对美的追求。
弄个大案子，
30是吧？
对，30。30，我觉得可以自己落一个画室了，画画画，这弄一面墙。
这是一片新建的欧式住宅区，高层林立，但入住率并不算高，更给社区增添了几分清雅。徐熙梅的家是一套三居室，老两口住，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还剩下一间书房被布置成了画室。透过飘窗，阳光洒满了宽大的画案，置身不受打扰的小天地。从窗口放眼望去，收拢淡蓝的天空和草色青青，相信能帮助主人放空思绪，涌入更多的创作想象。
我这都是您画的。
啊，这是我画的，这是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画的。
国庆六十周年，这七十周年再画一幅，
十年前的。
殿下馆这么长时间就不知道您是画家，不知道您是编导能写。
不，我画画是自他退休以后才画的，因为我给他们写评论。后来我写写，我自己画。光给你们写不行，
就自己画。
在徐熙媒的家中陈列着他多幅绘画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时创作的巨幅梅花作品《风华千载》，也曾在天津第十一届美术作品大展中脱颖而出。谈到真正投身绘画艺术，他说那是缘起自退休后，在一次文化部举办的画家百人活动中，他为天津宫廷画派女画家孟玉拍的专题片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自此他的画评一篇又一篇的问世。
写这些画评的时候，在那之前您也没接触过画，你怎么能那么准确的能把握出他们这个画作的这个主旨呢？
这么说吧，你想想，能够驾驭了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的人，怎么也能读懂一幅画或者几幅画。
艺术是相通，
对对，艺术相通。所以他们，我在给他们写完了评论以后，你看紧接着美术学院的几位教授都请我写。我给你看我第一篇啊，好玩，要说有意思的很。四月暮春，棚户有患同去东丽区观赏画家王金霍的画展，不亦乐乎。走进展厅，扑面而来的是画家的执着勤奋和对生活炽烈的热爱之情，那热情燃烧成了一幅幅瑰丽无比的图画。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被褐黄红紫的色块线条堆积裸脂的那般宏伟壮丽又不失妩媚，那层层叠叠的橘红金黄是秋天的树林，奇巧的构图让你从水的倒影中享受了秋的透彻和清凉。完了，写完了以后他们就说特到位，
在那个圈子里面就有反响。
对，就这就看画展去了什么的，
接触的越来越多。
对对对，就接触了。
品丹青，论诸侯，他用优美的文字带人们在艺术中揽胜，同时也和许多画家熟识。最难得的是在画界朋友的引荐下，他曾拜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关门弟子著名画家余富谦先生为师。由于悟性好，很快他的笔下就出现了生动的花鸟世界。俗话说功夫在画外，然而您不知道的是，在画外集作家、影视剧编导、教师于一身的徐熙媒走过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
小街冷漠，我偏爱的爬墙虫的倔强，留下了瞬间快乐的痕迹。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2017年在悉尼摩士曼艺术馆举办的澳大利亚华人慈善沙龙上，由徐熙媒朗诵的诗歌《小街老了》，伴随轻柔的音乐，舞台上年逾古稀的徐熙媒沉浸在诗的意境中。全情投入的眼神仿佛能洞穿几十年的风霜岁月，遥想当年他的艺术之门也是因朗诵开启的。
17岁上舞台是60年代，在哈尔滨，我在学校里头大中专文艺汇演呢，就被人家选出来了，200多人在后面，然后我领诵。从学校里被选出来以后，他那儿成立一个人民公社的一个文工团，完了就演话剧。后来呢，也是被宜春话剧团给选去了，那个是中央林业部直接的文工团。
韶华之年，徐熙媒带着要建立起莫斯科大剧院式的一流森林剧院的浪漫理想，来到了黑龙江伊春林业文工团话剧团。在那里他倾注了全部的创作热情和对艺术的追求。
我那时候演员爱学习的呢，那时候虽然没有上大学啊，但是很敬业，对文学的研究啊什么的，你所有的大家的剧本都看过。演一个戏的时候，你要把剧本要研究透了的，你怎么去表现它？所以他对文学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清秀的外形加上对艺术的准确理解和表达， 徐熙媒来到话剧团不久，就跻身女一号。除了台上的表演，台下的徐熙媒也在剧本创作上初露锋芒。然而，正当她春风得意，打算在钟爱的表演之路上一路走下去的时候，在那个特殊年代，她被有两个右派的家庭所累，难逃厄运。
文化大革命以后被赶下舞台，然后又落实政策，又上舞台。在那个阶段呢，我找了对象呢，我老头部队的，他在天津，后来我就调到天津来了。84年我才到天津，调到天津很难啊，没有名额呀。我还算是就说人家看这个人还是有点，你们把那时候已经写东西了，在所以调进以后就给我放到他们那个化工局的那个中专技校当老师去了。
从舞台到讲台，命运和热爱艺术的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当路已中断，他是否只能停止脚步？韶华之年，他投身话剧舞台，在小兴安岭那片青山沃土间尽情书写艺术童话。
17岁上舞台，是60年代在哈尔滨，我在学校里头大中专文艺汇演呢，就被人家选出来了。
他是几十部电视剧、专题片、科教片的编导，参与编剧的电视剧《风雨丽人》荣获国家电视剧飞天奖。
他退休前在我单位当编导，我很早就知道他能说、能写，还能演戏。
他投身画界，半路出家，却驾轻就熟，硕果累累。
我爱画梅花，淡淡的、暗暗的，也不去争取。严寒当中能开花，很艰难，这好像也和我这一生也有关系。
行至暮年仍朝气勃勃，远离喧嚣，却抵达内心的繁华。今天的百姓故事为您讲述艺术天地的自由人。这里是天津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百姓故事，我是魏彪。刚才咱们说到，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看似普通的退休老人，却集作家、影视剧编导、教师于一身。退休之后又一头扎进中国画的欣赏和学习当中，并卓有成就。然而回顾中年，离开钟爱的话剧舞台来到天津，面对被中断的艺术之路，他又是如何从头开始的呢？我们来接着听。
但是来了以后呢，一边当老师一边还，因为我在宜春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那什么的，就搞创作了。那时候写了第一个剧本是以东北抗联的赵尚志做原型写的一个死证。谁那个演的呢？李幼斌知道吧？他演我的那里面的男主角。
电影
对，那是我第一个创作，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
被调到天津，徐熙媒人生地不熟。换做别人，做名教师应该知足了吧？可徐熙媒仍遵从内心的自由。他坦言，每天面对众多学生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工作的同时他也不放弃剧本创作，而中途进修更像是给了他一次逃避的机会。
那时候我就在学校里教书，教了5年吧，后来我就提出来，我说我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要评职称什么的，我说我也不是这个系统的，我说我要求去出去进修去。后来正好那时候师大的研究生班在整个天津市吧，中学语文老师里边800个人去了40个。
这场考试对于徐熙媒来说就像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想要把从事表演时涉猎的散乱知识系统起来，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不惑之年，当他成为20分之1的胜利者，坐进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教室时，他凸显的宣传和创作水平也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到天津电话教育馆工作的机会。在这个负责诠释现代化教育技术的新单位，徐熙媒也趟出了一条施展才华的新路。
原来他们就录课，然后我就写教育口的专题片《工学先修》《希望工程》这块，还有劳动技术教育，要不都走高考这一个独木桥，所以办了很多的职业技术教育班。
那段时间，从选题到采访，从写剧本到分镜头， 从协调拍摄到现场导演，许希美几乎成了电教馆最忙的人。为了一部反映学校布局调整和校园建设的专题片，从城市到农村，他的足迹遍布了市辖区的各个院校。为了完成普及农业技术的拍摄任务，他甚至要在研究所里蹲守一年。
他搞的科研成果变成脚本，这个本儿倒还好办，拍是最难的。
您当初就是整个这个一个片子拍下来用多长？
生长周期多长我就得要多长。这个生长周期拍什么东西，什么时间，很严格的，很累的。我就成天就这样呢，完了还干嘛你知道吗？业余时间还在写剧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希美编导了多部反映中小学教育建设等方面的专题片。农业和各类技术科教片也在中央教育台向全国播放。渐渐的，大家都知道电教馆有个懂拍摄的许希美，很多影视界的同行也纷纷找到他，请他帮忙编写剧本。抱着对创作的渴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许希美宁愿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进行剧本创作。被大家熟知的《风雨丽人》就是在此期间由他参与编导并执笔统筹修改完成的。后来他又相继创作了《古河弯弯》《刀客和女人》《泡沫》等电视剧本。隶属这些相继问世的影视作品，在当时也让许希美过足了编剧瘾。可即便如此，仍有一件事让他心存遗憾。
这个龙脉，这我说这是反映那个一个爱国商人镇江沦陷，他写了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侵略史啊，等于是。我说你们这种东西不拍，一个商人他自己拿钱出版，自己写，记下了日本人在中国的罪恶。到现在这个戏我也还没找到有人拍。
一位长在东北常年生活在天津的女作家，为何会对发生在江苏镇江的故事深情满怀，不免让人好奇。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许希美道出了这背后的原因。
这部龙脉哈，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功臣，他原来是北洋水师的一个旗舰的专门管电报的。武昌起义当时他联络各舰，我们不去打革命军，我们把炮弹往江里边打。当时国民政府的时候，那个林森给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我小时候是在镇江，在我外祖父的跟前长大的。
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之中，许希美是跟外祖父张义伯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位爱国企业家虽然从未跟外孙女儿提及这本曾经自己自费出版的《镇江沦陷记》，但在徐希梅的心目中，他早已是一位忧国忧民、刚强正直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他写的纪念外祖父的回忆文章也在报刊上发表，并收入由人民出版社新版的《镇江沦陷记》中。而以外祖父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剧本有朝一日能被拍摄发行，也成了徐希梅的一个心愿。作为一直活动在电视编导队伍中保持着低调的自由人，徐希梅在2004年退休后又开启了另一扇艺术之门。在画界涉足时间不长，却已经硕果累累，这被外人看作是他在诸多方面艺术感悟的积淀和释放。但他说自己画画是在游戏，也是在圆梦。他的外祖母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在上海办过个人画展，他的舅舅是一代大师刘海粟的学生。他儿时游戏便是看大人画画，翻画本乱涂鸦，现在终于又回到了那样的自由之中。
就在您现在所有的画作里边，您自己最喜欢哪幅？
现在可能这幅最好，这个美，这幅的韵致好，玉屑生香不染尘，风前闲看月精神，以推天下无双燕，清帝宫中第一人。我爱画梅花，淡淡的，暗暗的，也不去争取，在你们百花都凋谢的时候，我在开，严寒当中，而且也很艰难。 这好像也和我这一生也有关系。
徐熙媒主攻花鸟，她的梅花系列作品尤具个性特色。她那遒劲淡雅、气韵灵动的绿梅，曾在2004年天津女画家作品展荣获二等奖。水墨梅花玉屑生香获全国环球花语书画大赛银奖。对审美几近苛刻的徐熙媒来说，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可以在一个陌生的领域白手起家，自搭台榭，演出精彩的序幕。如今女儿一家定居澳大利亚，去探亲的他竟然把中国画也带到了那儿，还在当地华人圈掀起了一股中国美学的风潮。
他那儿有个中华文化中心，在离我们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办画展嘛。
你也喜欢过去看看
啊？对，看看，然后就联系上了。你会画吗？当然他欢迎了，嗯，然后我就开课，胆子也大，毕竟当过老师，知道该怎么去教。
2014年8月10号，徐熙媒的个人画展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中国文化中心举办，3年积淀的80幅优秀作品集中展出半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华人华侨和外国书画爱好者参观。
我品味比较高。当我成熟的时候，我再拿出来。所以当时这画展真的挺轰动的，题材呢也比较广泛，尤其爱画梅花。你看像这个就梅花是吧？梅花，再就是画孔雀，也是一种精神，在禽类里面它最高。啊，低了我也不去做去，我就往高了去追求。
在旅居澳大利亚期间，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徐熙媒致力在各个方面努力。他搞中国画的绘画讲座，并办了2个中国画教学班，每周授课。每到新春佳节，他在中国驻澳使馆为当地华人和外国朋友无偿写字画画，赢得了不少粉丝的青睐。在全澳中国话剧朗诵大赛中，他受邀出任评委和辅导老师。徐熙媒在诸多艺术方面的才华又有了新的舞台。为了鼓励和感谢这位旅澳华人为当地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澳洲华人总工会特别为他颁发了奖杯。除此之外，旅澳期间，徐熙媒精湛的国画技艺也为他赢得了众多头衔。他不仅参加澳大利亚美术家协会，并在澳洲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兼秘书长，在澳大利亚画院炎黄书画院担任副院长。然而如今的他不愿被这些头衔所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现在还在写什么内容呢？
写了20多章了，但是撂一撂，先沉一沉，可能还有别的认识。基本是以我的
人生
经历，但是要变化，这个不能完全是
个人。
哎，对，不能个人的。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经历和过程。对于徐熙媒来说，他大半生不是轻轻松松走过来的，但他乐观开朗，在艺术天地里善于自处，跟随内心的自由，收获着精神上的富足。
嗯，现在你就知道我在干嘛了，我在做减法。
您觉得您最不能减掉的是什么呀？做减法减到最后要留下的。
就不能做叫还要文字和绘画都减不了，实际上只不过是呢，就说稳稳当当的拿出点真东西来，嗯，自己都满意的东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采编制作姚芳，您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百姓，重温精彩节目或留言提供线索，手机听直播或回放，还可以下载金云客户端关注融媒下的广播栏目。我是魏彪，代表节目监制赵磊，邀请您来聆听，来讲述。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祝您幸福安康。